各位好，欢迎收听金字名义。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字是士，士字左边是心字旁，右边是大字。士字在汉语大词典中做习惯或是惯于什么的解释。在大藏经中有习士这个词，习士它的梵语是 wasana， 它的藏文是 bhakcha。 在慧林法师的一切经音译中，对于这个习士的士字，它又作为意，心字旁意字。这个意字呢，它也就是习惯的习的意思。在仓颉篇中，意字是名的意思，名也，尔雅，皇父也。郭璞曰：“纽氏复为也。”同样的意思，在《大藏经》中又作为习气、习事，或者是习性等用词。在丁福宝佛学大词典中，对于习气的解释有：习气是大圣之妄惑，分现行与种子及习气三者，即福祸之现行，且断惑之种子，尚有惑之气分而现惑相，是名习气。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三中有经文云：“若菩萨摩诃萨欲拔一切烦恼习气，应学般若波罗蜜多。”在《月灯三昧经》卷七中有经文云：“一至给予诸迷惑，昼夜恒演说，百亿修多罗，一切诸烦恼悉断于习气，一切众生所常起平等心，于百千三昧无垢得自在，修习大智慧。”在同经的卷十中有经文云：“云何明断除习气，为厌习于行，不乐声闻，彼之佛地故。”大家知道吗？在大藏经中有记录着佛陀的过去生，也就是佛陀未成佛之前，他的生生世世的故事都记录在许多的佛陀的本身经中。其中有清净的本身五百世跟不清净的本身五百世。其中不清净的本身五百世，它所描述的是过去圆觉以前，释迦牟尼佛他跟我们现在的凡夫是一样的，他有种种的习性，贪嗔痴五毒的烦恼。经过了这个不清净的五百世，他用他的智慧及他的善因习气，超越了这个种种的烦恼障碍，最后能够清净之后，进入了清净的五百世本身，在经过不断的修行，能够达到成佛的果位。今天在这里要为大家说的这个佛陀的故事，是出自于《佛说救生经》中。佛陀在过去生中有一世，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盗贼，但是他有着非常浓厚的偷盗的习性，只要看到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都会想办法去偷去抢。有一次佛陀在舍卫国指述给孤独圆舟跟大比丘众说法，佛陀说道：“过去生中无数劫以前，有姐弟两人 姐姐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跟着舅舅一起在给国家政府做一些纺织的工作，他们主要是在帮政府做一些制造一些金缕衣、锦绫、绸缎等非常好的这一些衣服。他们常常看到在他们制造的这一些衣服里面有着许多的珍宝，他们就心生贪念，想要去把这一些珍宝据为己有。有一次他们相互的说道，你看我们辛辛苦苦的不断的为官家制造这一些绫罗绸缎，我们也知道他们这里面有藏着许许多多的珍宝，我想倒不如我们把这一些珍宝据为己有，这样子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一些贫乏的生活。于是就在一天的深夜中，他们身着两人从外头凿了一个地洞，然后从地洞一直通到了这个国家的宝库之中。他们盗取了许许多多官方所珍藏的宝物。第二天天亮之后，看守库房的官员他们发觉库房中的宝物有减少，便去将这一件事情报告给了国王。国王命令这些看守仓库的官员们跟他们说道，这一件事情你们要保守秘密，不要让外人知道。他们身就两个盗贼，他们一定会以为我们事情很多，不会察觉到有东西被偷，所以再过几天他们一定会因为他们偷盗的习性、贼性难忍，而会再来窃取库房中的宝物。你们一定要严加看守，守株待兔，不要让他们再溜走了。国王下令之后，看守库房的官员及兵丁他们便加强了防备。果然如国王所料，过了几日之后，他们身就两人又重新再来偷盗。这一次外甥对舅舅说，舅舅啊，你年老体衰，如果你被守卫的人捉到，不能够自己逃脱，我一定来救你的。所以外甥先让舅舅进入地坑，果不其然，舅舅一路地坑通到了库房时候，就被守卫的兵丁逮个正着。外甥在舅舅后面见到了舅舅被捉之后，他便很快地从后面逃脱。这时兵丁马上砍下了舅舅的首级，并在次日清晨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国王。国王当时马上下令说，你们用马车把他的尸首带到城中的十字路中放在那边，如果有人过来守护着尸体，对尸体哭泣，或是取走尸体的，便把他抓起来，这个一定是盗贼的同伴。就在这一天，从远方来了一个大商人，他带着大队的人马入城，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经过这个放置盗贼尸体的十字路口时，人声鼎沸。这时外甥见状心生一计，他趁着混乱的人群之中载着两车的木材到了舅舅的尸首旁边，将两车的木材倒在了舅舅的尸首上面。当时守卫舅舅尸体的士兵见状来不及阻止，便马上去报告了国王。国王有一些不满说，你们怎么没有好好的看着呢？那如果有人来烧尸体的话，你们就马上把他抓起来吧。这时外甥叫了几个小孩过来说， 哎，我给你们这几个火把，你们到前面那个路口十字路口中间去玩吧。然后这一些小孩便拿着火把到人群之中嬉戏玩耍。就在人潮之中，突然窜出几个小孩拿着火把嬉闹，便造成了人群的混乱。外甥便趁机在这个时候把火把投到了舅舅尸首上面的木柴上去，木柴一燃而起，就在熊熊的巨火之中将舅舅的尸骨给火化了。这时守卫尸首的士兵一是无法察觉，二是不能控制这样子的突发状况，便又去向国王禀报。国王说道，怎么又让他跑了呢？你们再增派人手吧，守着这个已经烧尽的尸骨，如果有人来取这个尸骨，就把他抓起来。外甥见状便拿了几坛的好酒来慰劳士兵，跟士兵们说，大哥士兵啊，你们太辛苦了，我准备了这几坛的好酒还有好菜来慰劳你们。士兵见状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的吃饭休息了，便大呼的饮酒。哪知当夜饮酒过多，便酒醉而睡，完全察觉不到外甥已经将舅舅的尸骨趁着众人酒酣熟睡之际取走了舅舅的尸骨。守卫的兵士直到第二天早上苏醒过来之后，才发觉大事不妙，赶快去向国王禀报。大王无奈地说道，我们这前前后后这么严密的警戒，但是却抓不到这个盗贼，他真的是很狡猾，我得要设下一个阴谋陷阱才可以抓到他。他在大河旁边有一栋房舍，他在房舍布下了严密的警卫，他命令自己的公主穿戴庄严，并佩戴璎珞珠宝严饰，安立在这个房舍的中间，让所有路过河岸的人都能够看得到这位美丽的公主。国王对所有的看守兵丁说道，你们好好的给我看着，一定会有好色之徒前来偷窥公主，或是对公主有所不轨。国王也告诉公主说，如果有坏人进来想要对你不轨的话，你就把他抱住，然后赶快呼唤所有的兵丁，让他们来抓住这位坏人。就在几天之后的一个夜里，这位盗贼外甥他得知之后，他便到了这个大河的上游，砍了许多的树木放到了水里，让这一些树干顺流而下，他自己站在这一些树干的上头，高声的唱歌，大声的叫道，顺着河流急奔而下。这时在河边的房舍之中守卫着公主的这一些兵丁见状之后便大喊，有奇怪的事情，有奇怪的事情，你们快过来看，有好多大树从河流上面顺流而下。这一些兵丁在仔细检查之后发现也不过就是一些漂浮的树木，便放松了警戒，各自回营睡觉去了。这时盗贼外甥他藏身在一个树干之上，偷偷地到了公主的房舍外面，跳上了公主的房舍，进到了公主的屋内。这时正在熟睡中的公主被突然闯入的窃贼所惊醒，她惊慌之中急忙拿着一件衣服遮住了自己的身体，但是窃贼外甥见状说，啊，公主啊， 你可以用我的手帮你抓住你的衣服来遮你的身体啊。公主不察，便抓住了这个外甥窃贼的手，用他的手想要来遮住自己的身体。没想到这个窃贼外甥他十分的狡猾及阴险，他用一只死人的手代替自己的手递给了这位公主。公主见到死人的手之后便惊慌失措，花容变色，她急忙着大叫，但是为时已晚，因为所有的守卫都睡着了，谁也没有理会公主的惊叫。窃贼外甥在得手之后便从容地逃脱了。就在第二天向国王报告之后，国皇摇一摇手说，啊，这个窃贼真的是太聪明狡猾，真的是独一无双啊，抓了那么久也抓不到，无奈吧，放弃了。但是不久公主却怀孕了，就在十个月之后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长相十分端正，公主便命令男孩的奶妈抱着男孩在城中行走，然后告诉奶妈说，如果这个孩子有见到某人而对对方呼喊的话，你就派兵丁去把对方那个人抓起来送到我这里来。乳母便抱着小男孩在城中的大街上逛来逛去，逛了一日却没有见到小男孩对任何一个人呼叫或是喊叫。再话说这位窃贼外甥自从上次与公主偶遇之后，这一年这个窃贼外甥他在城中开了一个烧饼铺，卖起了烧饼。就在这天，奶妈带着这个小男孩来到大街上逛街的时候，小男孩因为肚子饿而啼哭，奶妈便抱起这个小男孩和这个烧饼铺，买了一块烧饼喂着这个小男孩。这时窃贼外甥见到了自己的儿子，便送了一块饼喂食这个小男孩，小男孩因此便哇哇叫着。奶妈见状默不作声，她抱起小男孩回到了皇宫之中，告诉了国王说，我带着小王子在城中逛了一天，都没有人来亲近我们，直到肚子饿了路过烧饼铺，烧饼铺的老板拿了一块饼给小王子吃，小王子见状之后才哇哇大叫起来。国王听了之后问奶妈说，那你明明听到小王子在哇哇的叫，那你为什么不叫人去把这个烧饼师傅抓来呢？奶妈听了之后回答国王说，是小王子肚子饿了，烧饼师傅拿饼给小王子吃，小王子应该是感谢吧，所以才哇哇的叫起来，这个也没什么奇怪的啊，为什么要把他抓起来呢？之后国王仍然命令着奶妈继续抱着小王子出宫，在大街上游走，看看能不能够再碰到这位卖烧饼的窃贼外甥。国王并且派了许多的听兵卫士暗中保护着小王子，并且伺机而动，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要把这位窃贼外甥绳之以法。但是这次卖烧饼的窃贼外甥他十分的聪明，他买了许多的韭菜，然后找到了这个奶妈，并且把所有的这一些暗中守卫的丁兵卫士叫出来说，来啊来啊， 我买了许多好酒好菜给你们吃啊，你们一起到那个茶楼来吧。这时奶妈及这一些丁兵卫士不疑有他，便进了茶楼饭馆，接受了这个窃贼外甥的招待。然而就在大家酒醉酣眠之时，这个卖烧饼的窃贼外甥就把他的儿子偷偷的抱走了。奶妈及众人醒后，发现了小王子不见了，便回到了宫中，据实向国王禀报。国王很生气地说：“你们真的是愚蠢至极啊，贪杯狂醉，现在抓不到盗贼，连小王子都被人抱走了。”再话说这位盗贼外甥，他急忙着抱着自己的儿子逃到了国外去了。他到另外一个国家见了那个国家的国王，他用他一流的口才对答如流，引经论述，得到了大王的欢喜，是给他高官厚禄，让他做了大臣。国王很高兴地对他说道：“我们国家的官员之中，没有一个人的智慧及聪明可以比得上你的。我想要用一位大臣的女儿做我的公主，然后许配给你。”外甥听了之后回答说：“大王啊，不敢不敢，如果大王要赐予我的话，我希望能够得到某个国家国王的公主。”这位国王听了之后回答说：“好，很好，如你所愿，我会满足你的。”这位国王便将外甥收为自己的义子，成为了他的王子，并且派遣使臣前往外甥他原来国家觐见他的国王，并且向国王求婚，能够迎娶他的公主。国王便答应了。但是当国王了解了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之后，他心中想到说：“这个王子他本来是盗贼的头目，他非常的狡猾，所以他便派遣使者跟使者说：如果你要迎娶我的公主，你们就得要派遣你们的太子率领着500个骑乘前来迎娶我的公主，这样才可以。”这边的国王在得知了之后，便命令了下属准备了500车骑，由太子率领，浩浩荡荡的准备前去迎请公主。这时外甥太子，他因为过去是一位盗贼，他现在心中有些恐惧，他心里面想说：如果回到了国中，国王一定会察觉，他一定会把我抓起来。所以他想到跟现在这位国王说：国王啊，你帮我准备的这个500个骑士，他们的衣服、所有的配备、马匹都要一模一样才可以啊。国王答应了他。但一切准备妥善之后，大队人马便浩浩荡荡地出发前去迎请公主。迎亲的队伍有500个骑士，250个骑士行走在前面，250个骑士行走在后面。这位外甥太子他就在这个之中。入了国境之后，这边的国王他们也是大队人马出城来迎接。两队相斥之下，这边的国王他便下马，然后四处的观察，前后的查看，到底这位外甥太子他在哪里。国王察觉之后， 国王便下马，径自走到中间，拉着这位外甥太子的手，跟他说道：“你实在是非常的聪明啊，我抓了你好几次都没有抓到你，但是你的聪明跟智慧真的是天下无双啊，现在随你的所愿，我会将我的公主匹配给你。”佛陀在说完之后告诉了朱比丘说：“你们知道吗？当时的这位外甥就是我的前世，当时认养外甥为国王的就是现在的舍利弗尊者，当时外甥的舅舅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而公主的父王即是现在我的父亲，也就是净饭王，那母亲就是摩耶夫人。外甥所迎娶的公主就是耶稣陀罗，外甥和公主所生的小孩就是现在的罗侯罗。”
我是秋吉甲措法海师，感谢大家护持道宝法王的大藏经数位化工作，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及 Podcast 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来守护佛陀珍贵的法教。